弟兄姊妹平安。放眼全地，我们看一下这个世上发生的一切，然后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听一听神那种急切的呼唤，听一下神的提醒警告，我们真的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世界的结局近了。主耶稣救恩的大门很快就要关闭了。那么这个救恩的大门什么时候关闭，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刻就是救恩的大门关闭的那一刻。所以实际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离开世界的那一刻，他的结局就已经定了。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就提到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彼得圣灵感动他写下来的。这里面说神迟迟不到，有人以为说神单言了，其实这不是神在单言，而是神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人，让人回转。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神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悔改归向他，将来和他在一起。说彼得的这句话，一方面是写给那些不信神的人听的，其实更多是写给信徒听的。那么无论是保罗书信，还是彼得书信，还是其他这些书信，其实都是写给信神的人听的。让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要真正的悔改。所以神愿意每一个人将来都有好的结局，特别是一些信徒要都能够真正的悔改，真悔改将来才能够到神的面前。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十九节就说，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神在提醒所有的信徒，就趁着我们还有气息，我们还能够在地上有这样的机会，那就要为将来好好的预备，预备将来。那问题是，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好好预备？我们有没有在好好预备？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一个题目啊，就是预备将来。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要预备将来，怎么预备？第一个方面，依靠神善用钱财，依靠神善用钱财。今天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我慢慢的读，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思想。那么这三节经文，神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意思？神要向我们显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意？有什么样的真理在里面？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思想。你要嘱咐那些经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会发现十七、十八两节讲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手里面的钱财。那么十七、十八节讲完以后，紧接着十九节就提到为将来做预备，预备将来。那么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那说明十七、十八两节和十九节那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与这个预备将来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怎么对待金钱，怎么使用金钱，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结局。这个问题我们平时可能没有留意，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可能没有重视，甚至我们可能不清楚会这么严重。但是在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将来如何，与我们今天对待钱财的态度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的将来呢？那就是将来的得救啊，影响我们将来能不能到神那里去。那么再回到经文当中，就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前面，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九到十节，这两节经文我们看一下保罗在说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我来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在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如果说我们心里面就想发财啊，就想怎么样积累财富，如果这样的有这样的动机，这就是贪恋，就会陷在迷惑当中，落在网络里面，最后就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这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也就是说贪财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罪恶。在我们心里面都清楚，贪财的结果那就是一定是犯罪，离神越来越远。那么贪财的结果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呢？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主耶稣当讲到一个财主。我们看一下这个贪恋钱财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于是对众人说，这是主耶稣对当时的跟着他的那些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免去一切的贪心，一点贪心都不能有，有一点最后都会放大。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然后主耶稣讲这样的故事，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就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神怎么对他说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哎，一个人有一个财主，家里面很富有，富裕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的出产没地方收藏，没地方放，所以他说，哎，那我就再这么办，再把这个现在的这个小的仓房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放进去。那今天人们不用这么做啊，把这个钱放到银行里面，一到一个卡就有了，一个银行不行，放到更多的银行。当他有了这些做好以后，他说跟自己的灵魂说，有许多的财物现在积存起来，可以用很多年，所以你只管放放心心，安安逸逸的现在吃喝快乐的享受吧。但是神怎么说？你是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那什么意思？今天晚上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他信不信神，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是神说了算。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这个财主是贪财的，贪婪，贪财的结果就是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所以你后果看到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我们平时可以呢对这个问题不是很在意，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是不是说这个人有的钱，这个财富本身，这个钱财本身，是罪恶呢？财富富足亦有钱本身不是罪恶，关键是我们有钱以后，我们这个富裕以后，我们怎么去对待手里面的钱财，怎么去使用手里面的钱财。钱财真的是一面镜子，人们没有钱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有的人一旦有了钱，他的本相就露出来了。有了钱就开始骄傲，觉得自己就很了不起，很有本事。就是今天一些信徒也有这种情况，因为神祝福他变得富裕有钱，但是呢他不去感谢神，他认为这些财富的积累都是靠自己的本事。那神是怎么去提醒的？在申命记的8:12-14，神曾经提醒过他的选民以色列。其实神对以色列的提醒，也是今天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信徒的提醒。有了钱，手里面宽裕以后，一定要谨慎。我读一下《申命记》的8:12-14。《申命记》的8:12-14，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的神，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是神对当时代的那些选民以色列人的警告，大家也是对今天你我的警告。就是说我们吃的饱足，我们住的舒适，我们牛羊加多，金银增添，这些本身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神本身就是厚赐百物的神，他愿意多多的赐福给我们，愿意我们享用他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财富。我们富足，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祝福。 但是我们不能错以为这些富足真的是靠自己的本事得来的。像刚才那个财主，神让他马上消失，他就消失了，这些财富他享受不了。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在暗中对我们的祝福。那么今天的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厚赐百物，神愿意多而又多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这是神。但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让我们去来依靠这些钱财。所以神让我们富足，但是我们一定要自己非常的清醒，我们的富足是神的祝福，我们不能因为有的钱就自高，更不能金钱至上，依靠金钱。就我们前面也分享过，有的信徒甚至有的传道人居然说这样的话，能够用钱搞定的事都不是事，好像钱是万能的，钱是至高的，比神还管用。钱财无定，说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无定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比如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昨天还是家财万贯，要什么有什么，山珍海外，一夜之间却变成了家徒四壁。钱财是无定的，其实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谁愿意破产？没有人故意破产。为什么会破产？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把握不住。钱财是无定的，说没有就没有了。在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当时约伯则失去了所有。失去所有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都在神的手里面。这钱财既然无定，说没就没了，那显然这些东西是我们是靠不住的，那么唯有靠厚赐百物给我们的让我们享受的神。所以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很明显，神让我们手里面有钱有财富是让我们享用而不是依靠。神祝福我们使我们手里面有钱，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享用，同时第十八节也提到告诉我们还要与人分享。正确的看待钱财，与人分享，就是善用手里面的钱财，这个才是神的心意。钱财不是罪，那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善用钱财来做神的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今天的第十八节，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八节就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保罗让提摩太来嘱咐他们，他们那就是信徒，嘱咐这些信徒行善。我们今天要行善，要在好事上富足，我们要甘心施舍，乐意来帮助人。什么叫行善呢？我们前面也经常分享，神眼里面的行善和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行善完全是不一样的。神眼里面的行善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就是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这好事，那在这里面就是把钱财用在神的善供上，就是好事啊。在这个撒下文里面，神把钱财给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有的钱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享用，而且还要把钱财用在神的事工上面，这就是好事，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留意哪些弟兄姊妹这个有难处，我们能够体贴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呢，我们便想能够甘心乐意的周济他们，帮助他们，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在行善，这就是在好事上的付出。善用钱财，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也是应当有的一个使命。那么现在问题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把自己的钱财拿出去和弟兄姊妹分享呢？这里面还有一层，就说这个我们与人分享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有爱心，在表达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表达对神的爱，所以与人分享是 与爱有关系的。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他不可能把自己这些东西拿出来和人分享，也不可能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也不可能去体贴，也不会留意。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七节，约翰一书的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使徒约翰对众信徒说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信了神，我们就应该从神而来的生命，有了从神而来的一个生命，其中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我们要有爱。这个爱怎么表达呢？那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前面我们分享过，所以彼此相爱不是交换啊，这儿我不详细的来分享。神爱我们，所以厚赐百物给我们，多而又多的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个上接下流。神祝福我们，他是要我们成为神祝福他人的一个器皿。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神手里面的器皿。这个器皿有什么功用呢？其中一个功用，那就是来承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祝福全在这个器皿里面。那么这个器皿里面放得满满的，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分享出去。我们分享出去，神继续来让这个器皿满满的上接下流。这个器皿不会空，不会因为我们分享出去帮助了别人，我们少下什么，不仅不会少，反而会多。这就是神的祝福。我们也是神祝福其他人的一个管道，让神的祝福透过我们这个管道流淌出去，让更多人能够承受神的祝福。我们甘心乐意的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其实是神在借着我们祝福他们，我们成为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同时也是在彰显神的爱。在神透过我们祝福其他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彼此相爱的心就流露出来了，就写出来了。我们真的要学会与人分享，与人分享，这是合神心意的， 神也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所以之所以这些弟兄姊妹真是能够甘心乐意的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是因为他里面有爱，他有生命，所以这种爱就会流露出来，这个生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爱是可以看得到的，一点不抽象。到了十九节，就说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使命。持定就是守住了，抓紧了，不要丢掉，不要丢失。不要丢失什么呢？真正的生命。那所谓真正的生命，那就是主耶稣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今天真的是有很多人啊，把这个钱看得太重，所以把钱看得太重，最后就是什么亲情呀，什么友情都不顾，在金钱面前真的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甚至连廉耻都不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眼里面只有今世的富足，就是追求今世的繁华。那是真正的富足，不是今世的。今天你不管有多少钱，你金山银山堆在家里面都是暂时的，甚至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一天，这些有多少金钱与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不知道这个金钱会留给谁去享用。所以我们真正的富足不是今世的，而是永远的，是天上的富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永生，是真正的生命，是主耶稣。我们真正的富足就是耶稣，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如果我们真的看重灵魂的归处，看重我们将来灵魂要到什么地方，看重这一个世界，如果我们看重永生，一定会在生活当中我们去学习，去操练怎么去按照神的心意善用手中的钱财。这是一个真正盼望家里能够得见主耶稣的弟兄姊妹必然会活出的一个生命。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二节，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真的是他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保罗说，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其他都忽略不重要，请看他只知道什么，只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主耶稣是他生命当中的至宝，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十字架是成为一种荣耀。所以今天也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也像保罗一样，除了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就不愿意去过多去思考那些事，思想那些事，因为那些事不重要。有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会缺。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真正持定生命的弟兄姊妹，持定永生的弟兄姊妹，抓住不放。所以他们在只要在世上一天，他们也就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在预备将来。 真正重生得救，真的心里面存着这样一个盼望，不顾一切的抓住这样一个盼望，抓住这样一个真正的生命，在为自己将来做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对钱财有正确的态度，依靠神，善用钱财，其实就是在为将来做预备，就是在预备将来。那平时我们说怎么预备，怎么预备，其实很，今天经文就是17到19节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怎么去预备将来。从这方面来看，那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我们手里面的钱财，然后依靠神，善于用这些钱财，用这些钱财来做神的工，在我们享受这些钱财的同时，也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要知道，当我们立定心志预备将来的时候，魔鬼撒旦就不会高兴了，他一定会捣乱，他绝对不会甘心，他一定想办法来毁坏我们，他会诱惑我们，用这个世界上的事诱惑我们，让我们能够沉迷在这个金钱里面，让我们去追逐金钱，让我们依靠金钱，他是让我们在钱财上跌倒，我们在钱财上跌倒了，撒旦是最高兴的，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就上当了。撒旦不甘心，他不仅仅要诱惑我们，让我们在钱财上来失脚跌倒，而且他还有更毒的一招。这个从初期教会到现在，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撒旦一直在使用，而且还经常得逞。什么招数呢？就是用他自己的仆役，他的仆役什么？就是那些假师傅、假传道人，不停地用虚假的道来欺骗信徒，欺骗我们。这是魔鬼非常毒的一招。魔鬼撒旦的招数很多，但是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来千方百计的毁坏我们，让我们离开神。所以我们这个头脑里面一定要清醒。那么面对这些虚假的，面对假师傅，面对这些虚假的道，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呢？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是守真理，躲避虚假。守真理，躲避虚假。在今天的提摩太前书的6章20节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低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那么保罗告诉他，你作为传道人你怎么办呢？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那托付给提摩太是什么呢？那就是真理嘛，真道啊，要保守，要守住这个道啊。一个传道人连道都守不住，那么这个传道人怎么去牧养些穷养呢？所以首先的是要守住神的道。那么还有呢，就是躲避，躲避什么？躲避假道。也就是说，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作为传道人，第一，真道要持守；第二，假道要躲避。假道是躲避。那保罗意思就是，作为传道人对付这个假师傅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用真道来教导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也能够持守得住，来劝勉弟兄姊妹。那作为传道人呢，不是去主动的和这些假师傅去对话，去争论。一个真正属神的传道人，他一定会知道哪些传道人是假的， 那么发现这些假传道人怎么办？是跟他争论呢还是什么？这保罗说得很清楚，不去和他们争辩，要躲避。那有人可能在想，应该去争辩呀，应该和这些假师傅争论呀，应该把他驳倒呀，驳倒以后他没有办法在众人当中传讲呀。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保罗在这儿讲的非常清楚，对于那些虚假的教训要躲避。那为什么保罗不让我们和这些假师傅争辩呢？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在就在前面，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三到五节，我读的慢一点，弟兄姊妹仔细的思想。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三到五节，什么意思？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如果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正见，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正的话，这人是什么人？就是假师傅。假师傅最后就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假师傅去做这些工作，就去传所谓的传道，是把这个作为以敬虔为得力门路，是假敬虔。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利。他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侍，那是对他们来说那是份工作。真正的传道人，那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份工作。所以在这儿就我们看到这个假师傅是自高自大的。假师傅自高自大，自以为明白，实际上一无所知。为什么假师傅一无所知呢？难道他看不懂圣经吗？他真的看不懂。不是十几个字了，他文化多了就看得懂。他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假师傅是假信徒。假信徒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没有真正悔改的。没有重生意味着里面没有圣灵。重生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里面有圣灵。我们可能不知道他里面一个人一个信徒里面有没有圣灵，但是神是知道的。他没有圣灵，所以不可能明白神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主耶稣说的。真理圣灵来了以后要干什么？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把圣灵赐下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那他有一项工作就是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那前提是我们里面有圣灵。那么假师父里没有重生，里面没有圣灵，所以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的引导，学历再高，学问再深，口才再好，他也不可能明白神的话。这是从 字面上去理解。那么神的话的背后所隐藏的属灵的意义，神的话当中的真理，神要显明一个什么样的心意，他们根本不懂。不懂那就开始胡讲，不懂就开始掺杂，这是假师傅的特点。所以假师傅不管他这个怎么表演，不怎么伪装啊，装得很有爱心，装得很像一个神的所谓的仆人，但是 我们用真理以去衡量，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他不明白真理，他这是伪装不住的。他在传教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掺杂，一定是乱讲。所以说似是而非，他们讲的是似是而非，就听上去好像说的是，但又不是。保罗说假师父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假师父呢，就是特别喜欢跟你争辩，他们很善于这个舌战，他们口才很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在教会产生嫉妒、纷争、毁谤、猜疑，你猜我，我猜你，然后就出现争吵，出现纷争，在教会挑起争端，混乱神的教会。这是撒旦安插在教会里面这些假师傅的他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所以争辩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就出现了分裂，争端不断，彼此毁谤，彼此猜疑，彼此嫉妒。对于虚假的道，保罗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对于这些虚假道怎么办？就是躲避，不争辩，不跟他们争，不让他们的计谋得逞。你跟他争，你就上当了。这个不仅仅是对传道人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信徒的要求。对虚假的道要躲避，那么对于这些假师傅怎么办呢？保罗在罗马书的16章17节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的16章17节，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离间我们、叫我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那还是假师傅。那这些假师傅怎么办呢？”我们要留意躲避，留意，那就是我要一定要小心啊，不要看到呀，这是个传道的在讲道，那我就什么也不管不顾的就去听，一定要去了解。如果自己判断不出来，那么找你的传道人，大家一定要找真的，留意，要小心的去分辨，去查看，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谁的道都听。特别今天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啊，网上那么多的假道。然后呢，如果确定这是一个假师傅，我们怎么办？躲避。你看上面虚假的道我们躲避，这些假传道人、假师傅我们躲避，能躲多远躲多远，越离离得越远越好。躲避是我们对付这些假师傅以及他们这些假道最好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说，哎，我明白真理，我们一定能跟他辩论，一定能把他驳倒了，就去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么做。这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个真理我们要真的要记住，不去争辩，而且要躲避，躲得远远的。撒旦真的非常的阴险，他就希望我们和这些假师傅来辩论。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撒旦知道，在辩论当中，说不定这个假师傅的哪一句话就入了我们的耳，进了我们的心。一旦入了我们的耳，进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动摇，我们就会怀疑我们从真的师父那里听到的，结果就会落入撒旦的试探当中，就中了魔鬼的计谋，魔鬼就得逞了。所以我们绝不能上当，一定要擦亮眼睛，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我们里面有真理，就会分辨。 所以要在真理上下功夫。一个在神的话语上不下功夫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危险。守住真理，躲避假师父，躲避虚假的道，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被谎言欺骗了还不知道，连真理都守不住，还谈什么将来呢？好像我们也辛辛苦苦预备呢，结果是真理都守不住，被欺骗了都不知道，你再努力，再怎么做，最后都是零，已经被撒旦可能掳了走了，都不知道。今天这里这样弟兄姊妹可能不少，所以我们真的今天感谢神，借着这一段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重视。弟兄姊妹，刚开始我们就说，世界的结局近了，主耶稣再来的脚步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见着主，能够在空中和他相遇，能够和神的众儿女一起进入新天新地，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活着的盼望。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来听神的话，我们就是从这一个盼望来的。不是因为没事家里面闲着无聊坐在这，我们是有盼望的。那我们也今天也就是为着这样一个盼望在预备，我们每天都在为着这样一个盼望在预备，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在将来做预备。从我们早上睁开眼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为这件事在预备。所以我们平时真的有这样一个预备的心，我们可能在各个方面会用神的话来要求自己，我们可能就会慢慢减少犯罪得罪神的次数，不会故意犯罪得罪神，这就是在预备。那今天我们分享了提摩太前书的6:17-21，我们下面来再读一下这段经文。17，你要嘱咐那些经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神从两个方面教导我们如何预备将来，如何为将来做准备。今天分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并且要善用钱财，我们能够体贴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把钱财用在神的事工上面，让钱财成为神的祝福，成为神祝福我们的一个点。第二，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撒旦用什么样的招数引诱欺骗我们，我们都不为所动，一定要守住神的道，特别是要躲避假师父，躲避一切虚假的道，不和假师父争论，不和他们争辩。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感谢神今天赐下这一段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来预备。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不信神的人怕谈论死亡， 但是我们面对死亡坦然，因为我们离开世界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生命的结束，因为我们生命是永远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但是感谢神，神今天还给我们一口气，在我们还有气息，所以神还给我们机会能够在地上来好好的预备。我们可能以前预备的不是很好，我们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有今天经文当中所讲的这一些，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来好好的预备。我们每一天的任务其实就是在预备，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好好的预备，我们将来一起能够建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在地上来预备我们自己。主，我们在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陷在网络里，也常常被魔鬼撒旦诱惑欺骗，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把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因为你的话就是圣灵的剑，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胜过一切的艰难，更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计谋。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